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回应伊朗前一天对美军基地的攻击。他表示，美军在伊朗的导弹袭击中无伤亡，将增加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国会议员盛赞特朗普打击苏莱曼尼，称确保美国利益和安全。不过，民主党议员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称强有力的证据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
1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8号在白宫对全国发表讲话，回应伊朗前一天对美军基地的攻击。他表示，在他任内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还说，美国将对伊朗施加额外的经济制裁，并呼吁包括中国等国家合作解决伊朗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就在白宫的大厅当中举办这个全国的公开讲话，来针对昨天伊朗袭击美军基地的事情呢来发表回应。那么他第一句话就说，他说只要我是美国总统，就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么接着他也说呢，过去的几年他重建了美军，所以现在美军呢实力坚强，拥有又大又强又精准的导弹，但是呢他也说不希望用到这些武器。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当我们继续评估应对伊朗侵略的方案时，美国将立即对伊朗政权施加额外的惩罚性经济制裁。这些强有力的制裁将一直持续到伊朗改变其行为。
是，但我们刚刚听到特朗普总统说呢，并不希望采取一个军事的力量，而是以经济制裁作为一个这个恐吓的手段。那么他接下来也说呢，他说今天他就会要求北约方面更多的参与伊朗方面的问题的解决。那么呢之后呢，白宫的副发言人祖德就发出了一个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跟这个北约的这个秘书长斯滕图尔伯格通过了电话。那么之后呢，北约也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已经要求北约秘书长更深入的来涉入中东的事务，来同意双方在北约方面呢，针对区域稳定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那不过呢，在整个声明当中，只有提到北约扮演的关键角色是训练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联军，以及打败伊斯兰国，但是并没有提到特朗普总统所要的伊朗问题。那么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在杀死苏莱曼尼之后呢，并没有得到很多国际社会的支持。于是呢，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也特别了呼吁几个国家，希望能够在伊朗的问题上面得到他们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伊朗必须放弃其核野心，并且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现在时候已到，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要认清现实，他们现在必须要放弃伊朗核协议留下的残骸，而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和伊朗达成一个协议，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更和平的地方。这个协议也必须让伊朗能蓬勃发展，好好利用它未开发的巨大潜力，伊朗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是的，那我们看到虽然现在局势好像比较缓解了，但是还是有两点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毕竟苏莱曼尼还是一个伊朗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否伊朗方面会就此善罢甘休还不知道。第二个呢，是我们知道在之前，虽然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但是包括伊朗本身以及欧盟的其他签约国都还是继续遵守和伊朗核协议。那么就在发生杀死苏莱曼尼之后呢，伊朗方面就宣称了说他从此以后不再遵守这核协议的内容，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呢，伊朗可以自由的来发展他们所要的核项目。那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也是未来我们值得关注的。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等官员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报告有关美军打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的细节。 国会共和党议员称赞特朗普总统的行动保护美国的利益与安全，不过也有民主党议员认为总统应事先征求国会的同意。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如你所说，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星期三下午在国会向议员报告有关美军击毙苏莱曼尼一事。多位共和党籍的议员在闭门会议结束之后，向记者盛赞特朗普总统的行动保护了美国人的安全。共和党籍众议员马克·梅多斯强调，苏莱曼尼是得到国家支持的头号恐怖分子，他被击毙，避免了更多人伤亡以及可能的战争。下面我们来听梅多斯是怎么说的。
总统不仅做了正确的决定，而且苏莱曼尼对美国利益和每个美国人来说都是明显而且迫在眉睫的危险。对美国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利益确确实实得到保护，而且非常可能的避免了一场战争以及在中东旷日持久的交战。
梅多斯众议员说，他对于局势的降级持乐观态度。他强调，总统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决定，并且呼吁国会持续给予总统打击恐怖分子的力量，并且给予更多的弹性，不论总统来自于哪一个党派。不过，也有民主党议员抱持不同的观点。民主党籍众议员贾亚帕尔表示，美国国会不会资助任何未经国会同意发动的战争。他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的行为几乎是可以预期的。他认为击毙苏莱曼尼增加了美军以及盟友的风险，可能导致事态升级以及严重的后果。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很幸运，伊朗攻击美军基地没有出现美国人丧生的情况，我们仍然在等待最终评估，但愿没有伊拉克人或盟友失去性命。不过我要明确表明，总统的行动让世界成为一个不那么安全的地方。
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则认为，美军击毙苏莱曼尼的行动对恐怖分子起了威慑作用，保护了美国人的安全。我们来听斯图尔特议员是怎么说的。
总统非常明确地向他们发出信号，那就是只要你杀害美国人，我们一定会做出行动改变。这次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我要重申，情报机关当时非常清楚知道情况还会继续，可能会更加严重。总统感受到做出行动的迫切性，我认为他做了完全正确的决定。
斯图尔特议员呼吁国会两党议员团结，为总统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提供帮助，不要因为党派因素而分裂。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湘云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英国谴责伊朗周三对驻伊美军和西方联军使用的两个伊拉克军事基地的导弹袭击，并敦促德黑兰不要重复鲁莽和危险的袭击。美国的欧洲盟友敦促各方缓和局势，但尚不清楚导弹袭击是否标志着德黑兰对美国杀死伊朗将领苏莱曼尼报复的结束。来看报道。
伊朗导弹袭击数小时后，英国称其在伊拉克的400名现役军人安全无事，军方已经让几架直升机待命。伊朗的袭击是针对美国周五的无人机袭击的报复，美军动用无人机炸死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英国国防大臣周二在伊朗导弹袭击之前说，美国有权自卫。
伊朗加强了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无论是针对欧洲的不同政见者，还是劫持民用船只，这种侵略行为永远不会被容忍。
近日来，伊朗数十万人悼念苏莱曼尼，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英国首相约翰逊正面临他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考验，
试图在美国的对抗政策与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继续保持接触政策，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平衡的行为。
尽管德黑兰已经宣布他将无视伊核协议对其核浓缩活动的所有限制，欧洲还是希望能够挽救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
在我看来，我认为除非冲突升级导致战争，否则协议不会死。
北约已经暂停了在伊拉克的训练任务，这是西方联盟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的一部分。
新的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俄罗斯和中国都谴责美国炸死苏莱曼尼。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大马士革会见了叙利亚总统。叙利亚是伊朗的重要盟友。在中东，反美抗议活动从伊朗、伊拉克蔓延到土耳其、巴勒斯坦领土和黎巴嫩。巴基斯坦和印度也爆发了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伊朗的长期敌人以色列赞扬了美国果断和迅速的行动。大多数美国盟友都希望伊朗的反应能在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对峙中划出底线，那就是避免中东爆发新的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上个星期特朗普行政当局针对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进行了一次具有挑衅性和不成比例的军事打击。他说，行政当局采取这一行动时并没有与国会磋商，这一行动有让与伊朗紧张关系严重升级的风险，让美军外交官和其他人员面临危险。佩洛西还批评说，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他没有一套连贯的战略来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减缓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并确保该地区的稳定。他表示，国会议员对行政当局针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的决定，以及缺乏向前迈进的战略感到严重而迫切的关注。总统依据战争权力法所做的通知和行政当局今天所做的汇报都不充分，未能缓解国会的关注。他宣布，众议院星期四将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阐述该委员会过去一年来对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进行调查后的结果。报告称，有强有力的证据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严重恶化。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稍早到报告的发布会上进行采访，我们请他为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介绍。魏之，
好的。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这份323页的年度报告当中是详细介绍了2019年中国人权发展情况。那报告是包括了言论自由、刑事司法、工人权利、公民权利、少数民族政策、宗教自由、公共卫生、西藏、新疆和这个香港等诸多的方面。报告利用了大篇幅，特别强调了目前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打压，包括拘留营、侵入性的这个监视以及强迫劳动和强迫家庭分离等等。报告当中举例说，拘留营的这个安保的人员呢，是对拘留者施以酷刑，包括殴打、电击、水刑，忽视其这个医疗这个需求，还有强制摄入药物，剥夺睡眠，以及延长单独监禁和长时间戴手铐或者是束缚。那么虽然中国政府是试图压制全球对其新疆的政策的批评，否认拘禁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的事实，但是国际上的批评声音却是越来越大。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的镇压已经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根据报告的阐述呢，美国的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多的参议员这个议员都是认为，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营那个明显是违反了国际法，犯下了反人类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疆。我们报告说，主要学者和维权组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即大规模拘留营符合反人类罪的框架。
那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委员会前主席、资深的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发布会上也同样是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说的是大规模的反人类罪，我们说的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举动，是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需要为这种恶劣行为负责， 这意味着联合国、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需要提出这些问题。穆斯林国家需要更加直言不讳地谴责这种针对新疆穆斯林的种族灭绝。
那在今天的这个活动上面，我们是看到这个观众席上大约有一半的人是维吾尔人，他们许多人是举着自己失踪亲友的照片，声援美国对中国在拘禁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问题上采取行动。那报告中呢，还对中国政府的这个长期以来对行使国际公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进行监禁或者是拘留提出了批评。 CECC 是有一个数据库，那么长期以来是收集在中国的政治犯的信息，到2019年的十月为止呢， CECC 已经查明了有1598起这样类型的案件。许多受监禁的异议人士不仅是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被强迫做免费劳动，他们生产的许多的产品很多也是进入了美国的市场。共和党众议员哈斯勒尔是在这个报告的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不应该为求这个廉价的商品而纵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听一下。
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正进入美国市场，进入美国消费者的家中。美国公司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帮助中国任意拘留和对无辜平民实施酷刑。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也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呢，美国不应该是为了改善美中关系获取商业利益而忽视和容忍中国的人权问题。一起来听听看。
人权不能在我们的对华关系中被排挤，它也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以换取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更多的东西。美国应该对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条件做出规定，因为美国人不应该有意和无意地给我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投资。
麦格文众议员说呢，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当中是严重恶化，并且说美国现任政府应该也能够在敦促中国维护人权方面做得更好。在场的议员说，他们不仅是呼吁政府考虑根据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对中国实施制裁，并会继续推动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最终通过，签署成为这个法律。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志的介绍。民主党，好的，感谢魏志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周二批评，
拜登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对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决定持严厉批评态度，并警告说他的做法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失事飞机没有幸存者，这架飞机星期三从伊朗首都起飞后不久坠毁。美国专家表示，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几乎没有悬念，但之后的谈判可能会更关键也更艰难。
总统竞选人拜登周二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是危险而无能的行为。拜登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一直对特朗普的决定持严厉批评态度，并且警告说他的行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拜登在纽约发表讲话，批评特朗普下令击毙苏莱曼尼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特朗普总统这样做在我看来没有战略，这不会有结局，这是最严峻的事实。他不断的错误和糟糕的决策使美国在如何向前迈进这方面选择非常有限。
拜登将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与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外交手段进行了对比。拜登还敦促总统寻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
总统先生，你必须与国会合作。总统先生，你必须遵守战争权利决议。未经国会同意和授权，你不能与伊朗开战。
拜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对手们也立刻批评特朗普，包括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美国能发挥的作用虽然可能很困难，但是必须与国际社会合作，结束冲突和战争威胁，而不是像特朗普总统那样推动战争。
另一位总统竞选人参议员克鲁布查尔也表示担忧。
我非常担心这位总统使用了不成比例的武力，并做出了一个将引发冲突升级的决定。
民主党参选人、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迪吉格在爱荷华州的一次集会上也谈到了这次袭击。
在世界各地发挥领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个问题都投入军事力量，这意味着使用工具包中的每一个工具，外交、经济、社会、信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军事工具，努力确保我们的利益得到保护，并确保我们与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在全世界得到维护和推广。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为击毙苏莱曼尼的决定而辩护。
他被称为恶魔，他是一个恶魔，他不再是恶魔了，他死了，这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件好事。
目前距离2月3日爱荷华州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投票还有几周的时间，民主党人的竞选活动开始升温，伊朗问题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军和盟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在中东时间周三遭到导弹袭击之后，世界许多航空公司都调整了航班的飞行线路，避开伊拉克和伊朗空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出命令，禁止所有美国民航飞机进入这一空域。周三早些时候，伊朗从本土向至少两个驻有美军和盟国军队的基地发射了十几枚弹道导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随即宣布了禁空令。该命令解释说，由于军事活动增加和中东政治局势升温，给美国民航的运作构成了危险，因此要求美国民航飞机不要飞越伊拉克、伊朗及海湾和阿曼湾等空域。中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国的航空公司也做出了类似的调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失事的飞机没有幸存者。这架飞机周三从伊朗首都起飞后不久坠毁。乌克兰总理说，这架飞往基辅的班机上有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说，这架客机可能是因为机械故障而坠毁，但这个说法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空难发生后，乌克兰航空公司无限期地暂停了飞往德黑兰的航班。两名中国人周末私闯佛罗里达州最高端的美国海军基地拍照被捕。在此之前，另外两名中国人私闯同一个军事基地进行拍照，被控犯罪，其中一人被判刑。周末被捕的两名中国人士分别是王宇浩和张杰伦。媒体报道说，两人1月4日上午8:30左右驾驶一辆蓝色的现代轿车来到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美国海军航空基地，这里负责空中海上的走私执法，并且存有武器弹药。海军安保人员逮捕他们之后，在他们的相机里发现了违规拍摄的基地照片和视频。两人随后被控非法进入美国军事设施拍照，如果定罪可以判1年的刑期。美中两国预计在1月中旬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美国专家表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几乎没有悬念，但是之后的谈判可能会更加关键，也更加艰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王平的采访报道。
是 你对下周两国能签署贸易协议持乐观态度吗？
我认为第一阶段协议木已成舟，但显然我们还需要弄明白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你认为协议会有哪些内容？
目前我们知道会包括购买大量产品，中国购买大量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包括中国对外国投资开放某些领域，比如金融服务，可能还会有一些关于货币操纵的内容，与美墨加协议中的内容类似，可能还会有一些关于合资企业的规定，关于技术转让的规定，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但我想至少在表面上两国会签署协议。
你提到过第二阶段协议可能比第一阶段协议更关键、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
Why so?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egotiate.
第二阶段协议谈起来会更困难，会包含更敏感的问题，会更多的关注网络安全法规、国家安全、数据安全，有可能也会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支持的计划和倡议，这些在第二阶段协议中可能涵盖的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很敏感的。
我们刚才说到不知道协议要分几个阶段，你认为这样的谈判签协议再重新谈判的状态会成为美中两国的新常态吗？
It could be. I don't actually
可能会，其实我并不反对两国开展对话，我知道美中此前是有对话机制的，如果对话是新常态的话我没有意见，我希望两国进行更多的对话，确保信息的对等分享，这样就能避免含混不清的情况，这样我们就能努力取得进展，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沟通，我认为问题在于双方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他们让谈判策略退居幕后，过于强求。如果他们谈执行机制的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扮演监督的角色，不只是在美国产业和中国政府之前，也是在两国今后的关系中，这可能是一个建立联系的好方法。我认为双方继续谈话完全没问题，如果这是新常态的话完全可以。
I'm perfectly fine with dialogue continuing. If this is the new norm, sure.
足不出户就能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去听音乐会是什么感觉？我们现在跟着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一起去看一看。
想不想在虚拟现实里看一场很棒的演唱会？
我最近在一场虚拟的演唱会中结识了演唱会的设计者约尔格·卡尔霍费尔。
我们现在在隧道里，我们几秒钟后就往这个方向走，我可以一边走一边告诉你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来自德国汉堡的诺伊斯虚拟现实公司，我们为音乐家搭建一个在虚拟的现场演奏的平台。
这个地点的原型是基于真实世界吗？
是的，这其实是德国汉堡的一座造船厂。我们对周围环境进行了大量扫描，并将其置入虚拟现实中，然后用它制作了一个虚拟场地。跟我来，我可以带你四处转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迈克尔·沃尔尼，他是一名德国钢琴演奏家。我们有摇滚乐队，一些嘻哈乐手，所以这里有不同种类的音乐。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做的比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要更多。我们这里有飞艇和跳舞的仙鹤，我们与艺术家一起创造他们的梦想舞台。
所以这是一个小乐队可以接触国际观众的方式。
现在音乐产业的问题是，收入主要来自现场音乐会，大多数乐队其实都有足够的乐迷，这些乐迷遍布全球，我们不必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可以相隔数万公里，依然可以体验到现场感。
观众也可以见到彼此。
观众也可以见到彼此，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看到对方。
想在视觉上表达自己吗？这里也有工具可以用，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探索，而且和大多数音乐会不同的是，这里的卫生间不用排队。美国之音迪布尔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回应伊朗前一天对美军基地的攻击。他表示，美军在伊朗的导弹袭击中无伤亡，将增加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国会议员盛赞特朗普打击苏莱曼尼，称确保美国利益和安全。不过，民主党议员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称强有力的证据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
1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8号在白宫对全国发表讲话，回应伊朗前一天对美军基地的攻击。他表示，在他任内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还说，美国将对伊朗施加额外的经济制裁，并呼吁包括中国等国家合作解决伊朗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就在白宫的大厅当中举办这个全国的公开讲话，来针对昨天伊朗袭击美军基地的事情呢来发表回应。那么他第一句话就说，他说只要我是美国总统，就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么接着他也说呢，过去的几年他重建了美军，所以现在美军呢实力坚强，拥有又大又强又精准的导弹，但是呢他也说不希望用到这些武器。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当我们继续评估应对伊朗侵略的方案时，美国将立即对伊朗政权施加额外的惩罚性经济制裁，这些强有力的制裁将一直持续到伊朗改变其行为。
是，但我们刚刚听到特朗普总统说呢，并不希望采取一个军事的力量，而是以经济制裁作为一个这个恐吓的手段。那么他接下来也说呢，他说今天他就会要求北约方面更多的参与伊朗方面的问题的解决。那么呢之后呢，白宫的副发言人祖德就发出了一个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跟这个北约的这个秘书长斯滕图尔伯格通过了电话。那么之后呢，北约也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已经要求北约秘书长更深入的来涉入中东的事务，来同意双方在北约方面呢，针对区域稳定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那不过呢，在整个声明当中，只有提到北约扮演的关键角色是训练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联军，以及打败伊斯兰国，但是并没有提到特朗普总统所要的伊朗问题。那么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在杀死苏莱曼尼之后呢，并没有得到很多国际社会的支持。于是呢，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也特别了呼吁几个国家，希望能够在伊朗的问题上面得到他们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伊朗必须放弃其核野心，并且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现在时候已到，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要认清现实，他们现在必须要放弃伊朗核协议留下的残骸，而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和伊朗达成一个协议，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更和平的地方。这个协议也必须让伊朗能蓬勃发展，好好利用它未开发的巨大潜力，伊朗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是的，那我们看到虽然现在局势好像比较缓解了，但是还是有两点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毕竟呢，苏莱曼尼还是一个伊朗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否伊朗方面会就此善罢甘休还不知道。第二个呢，是我们知道在之前，虽然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但是包括伊朗本身以及欧盟的其他签约国都还是继续遵守和伊朗核协议。那么就在发生杀死苏莱曼尼之后呢，伊朗方面就宣称了说他从此以后不再遵守这核协议的内容，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呢，伊朗可以自由的来发展他们所要的核项目。那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也是未来我们值得关注的。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博士。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等官员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报告有关美军打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的细节。
国会共和党议员称赞特朗普总统的行动保护美国的利益与安全，不过也有民主党议员认为总统应事先征求国会的同意。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如你所说，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星期三下午在国会向议员报告有关美军击毙苏莱曼尼一事。多位共和党籍的议员在闭门会议结束之后，向记者盛赞特朗普总统的行动保护了美国人的安全。共和党集中议员马克·梅多斯强调，苏莱曼尼是得到国家支持的头号恐怖分子，他被击毙，避免了更多人伤亡以及可能的战争。下面我们来听梅多斯是怎么说的。
总统不仅做了正确的决定，而且苏莱曼尼对美国利益和每个美国人来说都是明显而且迫在眉睫的危险。对美国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利益确确实实得到保护，而且非常可能的避免了一场战争以及在中东旷日持久的交战。
梅多斯众议员说，他对于局势的降级持乐观态度。他强调，总统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决定，并且呼吁国会持续给予总统打击恐怖分子的力量，并且给予更多的弹性，不论总统来自于哪一个党派。不过，也有民主党议员抱持不同的观点。民主党籍众议员贾亚帕尔表示，美国国会不会资助任何未经国会同意发动的战争。他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的行为几乎是可以预期的。他认为击毙苏莱曼尼增加了美军以及盟友的风险，可能导致事态升级以及严重的后果。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很幸运，伊朗攻击美军基地没有出现美国人丧生的情况，我们仍然在等待最终评估，但愿没有伊拉克人或盟友失去性命。不过我要明确表明，总统的行动让世界成为一个不那么安全的地方。
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则认为，美军击毙苏莱曼尼的行动对恐怖分子起了威慑作用，保护了美国人的安全。我们来听斯图尔特议员是怎么说的。
总统非常明确地向他们发出信号，那就是只要你杀害美国人，我们一定会做出行动改变。这次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我要重申，情报机关当时非常清楚知道情况还会继续，可能会更加严重。总统感受到做出行动的迫切性，我认为他做了完全正确的决定。
斯图尔特议员呼吁国会两党议员团结，为总统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提供帮助，不要因为党派因素而分裂。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湘云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英国谴责伊朗周三对驻伊美军和西方联军使用的两个伊拉克军事基地的导弹袭击，并敦促德黑兰不要重复鲁莽和危险的袭击。美国的欧洲盟友敦促各方缓和局势，但尚不清楚导弹袭击是否标志着德黑兰对美国杀死伊朗将领苏莱曼尼报复的结束。来看报道。
伊朗导弹袭击数小时后，英国称其在伊拉克的400名现役军人安全无事，军方已经让几架直升机待命。伊朗的袭击是针对美国周五的无人机袭击的报复，美军动用无人机炸死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英国国防大臣周二在伊朗导弹袭击之前说，美国有权自卫。
伊朗加强了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无论是针对欧洲的不同政见者，还是劫持民用船只，这种侵略行为永远不会被容忍。
近日来，伊朗数十万人悼念苏莱曼尼，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英国首相约翰逊正面临他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考验，
试图在美国的对抗政策与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继续保持接触政策，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平衡的行为。
尽管德黑兰已经宣布他将无视伊核协议对其核浓缩活动的所有限制，欧洲还是希望能够挽救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
在我看来，我认为除非冲突升级导致战争，否则协议不会死。
北约已经暂停了在伊拉克的训练任务，这是西方联盟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的一部分。
新的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俄罗斯和中国都谴责美国炸死苏莱曼尼。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大马士革会见了叙利亚总统。叙利亚是伊朗的重要盟友。在中东，反美抗议活动从伊朗、伊拉克蔓延到土耳其、巴勒斯坦领土和黎巴嫩。巴基斯坦和印度也爆发了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伊朗的长期敌人以色列赞扬了美国果断和迅速的行动。大多数美国盟友都希望伊朗的反应能在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对峙中画出底线，那就是避免中东爆发新的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上个星期特朗普行政当局针对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进行了一次具有挑衅性和不成比例的军事打击。他说，行政当局采取这一行动时并没有与国会磋商，这一行动有让与伊朗紧张关系严重升级的风险，让美军外交官和其他人员面临危险。佩洛西还批评说，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他没有一套连贯的战略来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减缓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并确保该地区的稳定。他表示，国会议员对行政当局针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的决定，以及缺乏向前迈进的战略感到严重而迫切的关注。总统依据战争权力法所做的通知和行政当局今天所做的汇报都不充分，未能缓解国会的关注。他宣布，众议院星期四将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阐述该委员会过去一年来对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进行调查后的结果。报告称，有强有力的证据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严重恶化。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稍早到报告的发布会上进行采访，我们请他为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介绍。魏芝。
好的，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这份323页的年度报告当中是详细介绍了2019年中国人权发展情况。那报告是包括了言论自由、刑事司法、工人权利、公民权利、少数民族政策、宗教自由、公共卫生、西藏、新疆和这个香港等诸多的方面。报告利用了大篇幅，特别强调了目前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打压，包括拘留营、侵入性的这个监视以及强迫劳动和强迫家庭分离等等。报告当中举例说，拘留营的这个安保人员呢，是对拘留者施以酷刑，包括殴打、电击、水刑，忽视其这个医疗这个需求，还有强制摄入药物、剥夺睡眠，以及延长单独监禁和长时间戴手铐或者是束缚。那么虽然中国政府是试图压制全球对其新疆的政策的批评，否认拘禁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的事实，但是国际上的批评声音却是越来越大。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的镇压已经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根据报告的阐述呢，美国的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多的参议员这个议员都是认为，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营明显是违反了国际法，犯下了反人类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疆。我们报告说，主要学者和维权组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即大规模拘留营符合反人类罪的框架。
那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委员会前主席、资深的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发布会上也同样是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说的是大规模的反人类罪，我们说的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举动，是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中国政府 特别是习近平需要为这种恶劣行为负责，这意味着联合国、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需要提出这些问题。穆斯林国家需要更加直言不讳地谴责这种针对新疆穆斯林的种族灭绝。
那在今天的这个活动上面，我们是看到这个观众席上大约有一半的人是维吾尔人，他们许多人是举着自己失踪亲友的照片，声援美国对中国在拘禁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问题上采取行动。那报告中呢，还对中国政府的这个长期以来对行使国际公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进行监禁或者是拘留提出了批评。 CECC 是有一个数据库，那么长期以来是收集在中国的政治犯的信息，到2019年的十月为止呢， CECC 已经查明了有1598起这样类型的案件。许多受监禁的异议人士不仅是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被强迫做免费劳动，他们生产的许多的产品很多也是进入了美国的市场。共和党众议员哈斯勒尔是在这个报告的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不应该为求这个廉价的商品而纵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听一下。
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正进入美国市场，进入美国消费者的家中。美国公司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帮助中国任意拘留和对无辜平民实施酷刑。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也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呢，美国不应该是为了改善美中关系获取商业利益而忽视和容忍中国的人权问题。一起来听听看。
人权不能在我们的对华关系中被排挤，它也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以换取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更多的东西。美国应该对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条件做出规定，因为美国人不应该有意和无意地给我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投资。
麦格文众议员说呢，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当中是严重恶化，并且说美国现任政府应该也能够在敦促中国维护人权方面做得更好。在场的议员说，他们不仅是呼吁政府考虑根据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对中国实施制裁，并会继续推动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最终通过签署成为这个法律。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芝的介绍。
民主党，好的，感谢魏芝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周二批评
拜登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对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决定持严厉批评态度，并警告说他的做法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失事飞机没有幸存者，这架飞机星期三从伊朗首都起飞后不久坠毁。美国专家表示，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几乎没有悬念，但之后的谈判可能会更关键也更艰难。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周二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是危险而无能的行为。拜登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一直对特朗普的决定持严厉批评态度，并且警告说他的行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拜登在纽约发表讲话，批评特朗普下令击毙苏莱曼尼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特朗普总统这样做在我看来没有战略，这不会有结局，这是最严峻的事实。他不断的错误和糟糕的决策使美国在如何向前迈进这方面选择非常有限。
拜登将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与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外交手段进行了对比。拜登还敦促总统寻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
总统先生，你必须与国会合作。总统先生，你必须遵守战争权利决议。未经国会同意和授权，你不能与伊朗开战。
拜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对手们也立刻批评特朗普，包括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美国能发挥的作用虽然可能很困难，但是必须与国际社会合作，结束冲突和战争威胁，而不是像特朗普总统那样推动战争。
另一位总统竞选人参议员克鲁布查尔也表示担忧。我非常担心这位总统使用了不成比例的武力，并做出了一个将引发冲突升级的决定。民主党参选人、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迪吉格在爱荷华州的一次集会上也谈到了这次袭击。
在世界各地发挥领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个问题都投入军事力量，这意味着使用工具包中的每一个工具，外交、经济、社会、信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军事工具，努力确保我们的利益得到保护，并确保我们与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在全世界得到维护和推广。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为击毙苏莱曼尼的决定而辩护。
他被称为恶魔，他是一个恶魔，他不再是恶魔了，他死了，这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件好事。
目前距离2月3日爱荷华州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投票还有几周的时间，民主党人的竞选活动开始升温，伊朗问题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军和盟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在中东时间周三遭到导弹袭击之后，世界许多航空公司都调整了航班的飞行线路，避开伊拉克和伊朗空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出命令，禁止所有美国民航飞机进入这一空域。周三早些时候，伊朗从本土向至少两个驻有美军和盟国军队的基地发射了十几枚弹道导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随即宣布了禁空令。该命令解释说，由于军事活动增加和中东政治局势升温，给美国民航的运作构成了危险，因此要求美国民航飞机不要飞越伊拉克、伊朗及海湾和阿曼湾等空域。中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国的航空公司也做出了类似的调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失事的飞机没有幸存者。这架飞机周三从伊朗首都起飞后不久坠毁。乌克兰总理说，这架飞往基辅的班机上有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说，这架客机可能是因为机械故障而坠毁，但这个说法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空难发生后，乌克兰航空公司无限期地暂停了飞往德黑兰的航班。两名中国人周末私闯佛罗里达州最高端的美国海军基地拍照被捕。在此之前，另外两名中国人私闯同一个军事基地进行拍照，被控犯罪，其中一人被判刑。周末被捕的两名中国人士分别是王宇浩和张杰伦。媒体报道说，两人1月4日上午8:30左右驾驶一辆蓝色的现代轿车来到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美国海军航空基地，这里负责空中海上的走私执法，并且存有武器弹药。海军安保人员逮捕他们之后，在他们的相机里发现了违规拍摄的基地照片和视频。两人随后被控非法进入美国军事设施拍照，如果定罪可以判1年的刑期。美中两国预计在1月中旬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美国专家表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几乎没有悬念，但是之后的谈判可能会更加关键，也更加艰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王平的采访报道。
你对下周两国能签署贸易协议持乐观态度吗？
我认为第一阶段协议木已成舟，但显然我们还需要弄明白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你认为协议会有哪些内容？
目前我们知道会包括购买大量产品，中国购买大量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包括中国对外国投资开放某些领域，比如金融服务，可能还会有一些关于货币操纵的内容，与美墨加协议中的内容类似，可能还会有一些关于合资企业的规定，关于技术转让的规定，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但我想至少在表面上两国会签署协议。
On the face of it, face value, we're going to have a phase one deal.
You mentioned that the phase two deal.
你提到过第二阶段协议可能比第一阶段协议更关键、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
？Why so?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egotiate.
第二阶段协议谈起来会更困难，会包含更敏感的问题，会更多的关注网络安全法规、国家安全、数据安全，有可能也会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支持的计划和倡议。这些在第二阶段协议中可能涵盖的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很敏感的。
我们刚才说到不知道协议要分几个阶段，你认为这样的谈判、签协议再重新谈判的状态会成为美中两国的新常态吗？
It could be. I don't actually
可能会。其实我并不反对两国开展对话，我知道美中此前是有对话机制的，如果对话是新常态的话，我没有意见。我希望两国进行更多的对话，确保信息的对等分享，这样就能避免含混不清的情况，这样我们就能努力取得进展。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沟通。我认为问题在于双方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他们让谈判策略退居幕后，过于强求。
Negotiating tactics, right? So, trying to force the hand. If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USTR.
如果他们谈执行机制的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扮演监督的角色，不只是在美国产业和中国政府之前，也是在两国今后的关系中。这可能是一个建立联系的好方法。我认为双方继续谈话完全没问题。如果这是新常态的话，完全可以。
I'm perfectly fine with dialogue continuing. If this is the new norm, sure.
足不出户就能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去听音乐会是什么感觉？我们现在跟着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一起去看一看。
想不想在虚拟现实里看一场很棒的演唱会？
我最近在一场虚拟的演唱会中结识了演唱会的设计者约尔格·卡尔霍费尔。
我们现在在隧道里，我们几秒钟后就往这个方向走，我可以一边走一边告诉你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来自德国汉堡的诺伊斯虚拟现实公司，我们为音乐家搭建一个在虚拟的现场演奏的平台。
这个地点的原型是基于真实世界吗？
是的，这其实是德国汉堡的一座造船厂。我们对周围环境进行了大量扫描，并将其置入虚拟现实中，然后用它制作了一个虚拟场地。跟我来，我可以带你四处转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迈克尔·沃尔尼，他是一名德国钢琴演奏家。我们有摇滚乐队，一些嘻哈乐手，所以这里有不同种类的音乐。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做的比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要更多。我们这里有飞艇和跳舞的仙鹤，我们与艺术家一起创造他们的梦想舞台。
所以这是一个小乐队可以接触国际观众的方式。
现在音乐产业的问题是，收入主要来自现场音乐会，大多数乐队其实都有足够的乐迷，这些乐迷遍布全球，我们不必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可以相隔数万公里，依然可以体验到现场感。
观众也可以见到彼此。
观众也可以见到彼此，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看到对方。
想在视觉上表达自己吗？这里也有工具可以用，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探索。而且和大多数音乐会不同的是，这里的卫生间不用排队。美国之音迪布尔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